好，再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今天下午呢，我继续讲那个会幕的系列，今天是第三讲，是讲到洗濯盆成圣。好，洗濯盆是跟成圣有关的。什么叫做洗濯盆呢？洗濯盆就洗手洗脚的一个盆。我们看一看这个会幕啊，在这个旷野里面呢，神呢就吩咐摩西呢把会幕呢搭起来。你发现到这个会幕呢，它有一道门罢了。人要进去这个会幕呢，要朝见神的话呢，必须要经过这一个门。这个门呢，代表着救主，救主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的方法，唯一的道路。人如果要到神那边去，必须要靠着主耶稣才能够到神那里。接着下来你能够看到的就是铜祭坛啊，铜祭坛呢是拿来烧这些祭牲的动物，牛啊羊啊等等。这个祭坛呢是代表着主耶稣为罪人而死，也是罪人能够得到救恩。所以祭坛告诉我们救恩，你进靠着主耶稣，你就能够得到这个救恩。那么接着下来呢，你就能够看到另外一个这个契机，就是这个洗濯盆啊，这个洗濯盆。然后洗濯盆呢是跟成圣有关。人呢得救之后呢，接着下来呢就是要成圣，就是要成圣。好，我们会继续的更加详细的解释这个洗濯盆的这个意义啊。好，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第一呢，我们来看盆的位置啊，盆的位置。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第30章第18节，这位怎么讲呢？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所以呢，这个洗濯盆呢，它的位置在哪呢？是在这个坛跟会幕之间的，坛跟会幕之间的。好，那我稍微给你看一看这个洗濯盆呢。啊，让你大概一个概念啊，这个就是一个模式，一个模式来的。哇，这个洗濯盆里面放着水，让这些祭司或者大祭司呢，从中呢舀水出来，来洗手洗脚。所以再回到盆的位置呢，我们讲是会幕跟这个坛的中间。换句话说，人呢一进去这个会幕，他们先见到什么？见到就是那个祭坛，接着下来呢，就是这一个洗濯盆。那这个告诉我们，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呢，成圣啊，是在称义之后。那个祭坛啊，祭坛代表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被称义了。称义之后不是停止在那边，接着下来一个的步骤就什么阶段呢？就是这个成圣，要成圣。让我们稍微解释下什么是称义，什么叫做成圣啊？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意思好不好。那称义呢，就是神因着基督完全的顺服和献上自己为我们受死，而公平公正的宣称一个罪人在道德上没有犯错。本来这个在这个罪人在神面前是一个有罪的人，但是主耶稣基督愿意为他死，代替了他死。所以呢，这个人就不需要死了，这个人呢被称为一个无罪的人， 所以称义呢，就好像他没有犯过罪的，虽然他本来是个罪人，但是因着主耶稣的死，因着主耶稣的这个顺服，他为着我们死，所以那个人呢就被称义了，已经不再是个有罪的人，在神面前呢他是没有罪的啊。这个是一个在这个旧约里面是个特别的观念来的。那当人被称义之后呢，那个是一个开始点，接着下来呢，下一个阶段呢叫做成圣。什么叫成圣呢？成圣可指被分别为圣，归于神，或者是圣洁。那这个罪人被称义了，好像我所说的，这个罪人黑的、肮脏的，但他被称义之后呢，在神面前呢，他好像是无罪的。但是说实在的，他里头还是有罪性的，他里头还是有罪性的，他还是继续要跟罪挣扎。那怎么办？那这个就是来到成圣，他必须要靠着主耶稣的恩典，靠着主耶稣的宝血，靠着神的话语，他能够胜过这个罪恶，他的生命就慢慢的改变，越来越像我们圣洁的耶稣基督，这叫做成圣。所以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称义跟成圣的这个差异啊，他们之间的这个不同是什么呢？你来看一看，我们简单的看一看。称义呢是神一次性的工作，而成圣的是神持续的工作。称义呢就是那一刻你相信主的时候，你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的时候，你就被称义了，那是一次性的。接着下来呢是成圣，称义呢是得救的那一刻，成圣呢是一生之久的。到今天我虽然信主了几十年，我还是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但是在几十年前我已经被称义了。称义呢是神在外面为我们所做的工作，而成圣呢是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称义呢是主耶稣，神因着主耶稣的死，他宣称了我们为义人。但是这个成圣呢是在我们里头，因为我们里头还有罪性，我们必须要被雕琢，必须要被磨练，那我们才能够成圣。称义呢是当我们悔改时所做成的事，而成圣是当我们悔改后所发生的事，这是个第二点相似。最后呢，称义呢是与救恩的根本有关了。一个人被称义，一个人就是得救了。OK， 而成圣呢是与救恩的果子有关。你一个人得称义的话，你就是得救的一个人。那么你就会结出一个什么成圣的这个果子。你就以这个果子来作为印证。好，那么这个成圣的这个作者是谁呢？谁使我们成圣？是我们自己吗？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让我们稍微看一看这个图表啊，我们就大概知道这个你刚才我所讲的，信主那一刻呢，你就被称义。然后信主之后呢，这是一个成圣的道路。当我们在成圣的道路呢，我们绝对不会说没有罪的。你怎么样一个圣洁的人，你还是会有罪的。就当你死了这那一刻，你有一个荣耀的身体，那时候就是永远无罪了。在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呢，我们就永远没有罪了。好，刚才我说成圣的这个作者是谁呢？是三位一体的神。你看一看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神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是神亲自使我们全然神圣的。诶，你想，诶，那么我不需要付上任何功夫吗？是的，在神圣的道路上我们需要付上功夫，我们需要努力，但是真正是那个成圣的果子借出来呢，是神本身。我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如果我们生病的话，你吃药，那么你的病得到痊愈了，这个功劳呢表面上好像归功于那个药，但是呢我要讲，其实最终那个功劳要归给神。神透过这个药使人那个病人呢得到医治。然后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个人啊，他生病的话，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即使他吃一种仙丹啊，他也不一定会痊愈的。是神的这个恩典，神的保守。当然药是需要的，但是最终是神拓走。然后像一些医生，他们说我只能够替你开刀，我只能够帮你那个东西拿掉，到最后这个手术是否会不会成功，还在于神自己的恩典。神如果保守，神如果让这个病人能够慢慢的这个痊愈，他就能够痊愈。很多时候医生他们以为他们所做的手术按着这些规则来做好像是成功，但最后呢却发生了很多问题，以致失败，也是那个人呢不能够痊愈，甚至死了。那在这个成圣的道路呢也是这样，当然你跟我要努力，你跟我要尽上责任，应该要纪律，应该要照着神的话语去做，但最后叫那个成圣的果子生长出来乃是神本身。因为这边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神啊，让我能够更加的圣洁，让我更加的有爱心，让我更加的有这个忍耐的心，是我们要向神祈求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够逼出来的。我们人呢逼不出来的，我们人没有那种的能力，就靠着神我们才能够成圣。好，接着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盆的这个使用啊，是在19节那边，19节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好，这边讲到谁呢？谁在要在那边洗手洗脚呢？是亚伦这个大祭司还有他的儿子，就是祭司来的。那祭司呢在每一次供职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要在那个盆里洗手洗脚。这些祭司在新约里面我们已经被称为祭司，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活士，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是新约的这个祭司。那在旧约里面呢，这个祭司呢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怎么特别法呢？有尊贵的这个地位。你看第一点，他们是神所拣选来侍奉的，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一节，你要从以色列人中呢，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大、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这个职分。啊，要做一个祭司啊，不是任何一个人说我要我有这样子的心智，我愿意。在旧约里面呢，这是不准许的。神就有呼召这个亚伦 还有他的这个家族，他的孩子才有这个资格来做祭司的。你看，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身份。不单这样子，他们呢有这个荣耀的地位。你看在出埃及记28:40-41说，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看他们所穿的衣服啊，都是很特别的，是很荣耀的，很华美的。所以在他们当中呢，不是炫耀，就是说这个是他们特别的职位的一种代表。不单单如此，他们呢是领袖来的。利未记21:4，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以重塑沾染自己，他是百姓中的这个首领来的。每一个百姓呢都十分的仰慕他们，他们就是我们的这个律法的这个老师来的，我们要请教他们。不单单如此，在物质上啊，他们有特别的一个丰厚的供应。这边呢，你如果你看一看民数记18:26-28，这边说，你小谕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有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呢都要拿十分之一，所以他们的总数的十分之一要献给这些利未人。他们呢就要从这个利未人呢就要从这个十分之一呢再取十分之一献给耶和华，而献给耶和华的这个十分之一之中的十分之一呢是给亚伦的，亚伦的家族。换句话说，这个是百分之一，他总数的百分之一，为十分之一的十分之一，是多少？百分之一 1/100。但是呢，亚伦他的家族啊，在这个整个以色列百姓的这个人数的比例当中呢，是少过百分之一的。所以换句话说，他们在比例上，他们所得到的这个物质上的供应呢是很丰富的。那我要带出的是什么呢？我要带出的是说，祭司啊是神特别呼召的，是有特别一个尊荣的地位。那今天我们被称为这个祭司啊，我们一定要感到自豪。神让我们能够什么？能够直接的跟他交通，就好像就业的这个大祭司能够直接的跟神交通，祭司也能够献祭。所以呢，我们作为这个祭司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特别的这个身份，要知道我们的这一个是侍奉的神是谁。所以圣经呢就特别交代说，这些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啊，来到会幕的时候呢，他们要什么？他们要在这个盆里洗手洗脚。然后刚才我说，他们呢不是把他的手呢放在里面这样洗啊，因为这个会把整盆的这个水呢弄肮脏。他们呢，我相信其中一个方法呢是把它用个器皿呢把它舀出来，然后呢拿来洗手洗脚。那洗手洗脚代表什么呢？是代表一个圣洁的生命。他们侍奉神呢，他们一定要有一个圣洁的生命，不可以说脏兮兮的手脏兮兮的脚来侍奉了，不可以。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利未记11:44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什么？圣洁的。那这位神呢是很圣洁的，他是没有罪的，所以每一个来到他面前来侍奉他的都必须要确保他圣洁。当然这个洗手洗脚就是外表的，他要提醒他们说， 你来到神面前呢，你要圣圣洁洁，干干净净。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呢，这个要求呢，也同样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你看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怎么讲呢？因为经上就是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起自于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那你要知道说，我们侍奉的那位神是那么圣洁的，我们是不配的，只有靠着主耶稣的恩典，我们要靠着他的话语来把我们的罪啊给解决。所以呢，水啊，水代表什么呢？水代表神的话语。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是的，神的话语是水那样能够洗干净，洗干净人的心。神的话语能够照亮，让人看到说这个是罪，然后呢就来到主耶稣面前，求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来洁净。那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呢，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常常让神的话语来提醒呢，来光照我们。神的话语呢，就好像一面镜子，能够照亮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面目呢显露出来，有没有污秽，有没有肮脏，一看就一目了然了。很多时候人把一些罪啊合理化啊，没有相干啊，做一些东西没有问题，讲一点骗话没有问题，哪一点东西没有问题。就好像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见证，有一个基督徒啊，他呢是在一个船厂里面做工的，他本身呢也喜欢自己制造船啊，自己的船，小船。所以他每一次呢，他就从在工作完之后呢，他就从他的公司那边偷偷的拿一点所谓的这铁钉啊，可能是铜做的，是不会生锈的，所以他就偷拿，然后拿回去呢，要制造自己的船。他心里说，反正老板没有看到啊，反正公司这么有钱，反正老板这么有钱啊，老板呢也给我的薪水不多，所以我拿这个他的东西呢是应该的。他就这样子一直拿，一直拿。但是呢，有一天呢，当他去参加聚会的时候，一个外来的讲员呢就特别提到说，用神的话语来讲说，私拿别人的东西呢是等于偷。哦，他心中呢就感到很难过，他就知道说神的话语呢指明给他看，好像一个镜子照亮给他看，说他是一个贼，他偷了老板的东西。他心中很难过，他心中很难受。他跟这个讲员分享，把这个讲员说，你必须要好好的面对你的罪。他真的是祷告也不能够祷告，睡也睡不了，心里真的是在挣扎。因为神的话语指明告诉他，他犯罪了。所以怎么办呢？有一天呢，他就很勇敢的回到公司，然后就跟老板说，老板啊，有一样事情我要向你承认，我偷了你很多的钉子，如果你要把我解雇了，把我炒鱿鱼的话，我不在意。我要说我做错了这事情，我得罪了神，又得罪了你。他以为这个老板一定是很生气，这老板就可能会以为老板会把他这个解雇，但是很奇妙的，很奇妙的，这老板呢就看一看他，就跟他说，我以为你是一个虚假的一个基督徒，一个假冒的一个基督徒，我知道你偷公司的这个钉子，但是你所相信的这位耶稣能够让你反省，让你能够来到我面前 承认你的这个过错，你的这个信仰呢是很令人敬佩的。我可以下个星期到你的教会去参观看看，你发现到这个人呢，他被神的话语光照，他就把他的手把他的脚洗干净，承认自己的罪，以致呢他就能够有好的见证，他就能够影响人，他也能够睡觉，他也能够更好的什么祷告。那你跟我也是要这样子，你要如果有圣灵有感动你，圣灵有责备你，哪一方面你不能够荣耀神，哪一方面你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你要来到这个洗桌盆来洗你的手洗你的脚，不要让这些污秽的污点来影响你，因为这污点让你不能够很好的来侍奉这位圣洁的神。我们好好的自我检讨，什么时候洗呢？你看在这个二十节，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哇，每一次呢进去的时候，他一定要去洗手，一定要去洗脚的，没有魄力的，不然的话他们会遭神击杀而死，这么样一个严厉的一个处罚。所以他们一定是很小心，每一次他还没有到这个坛前去献祭，还没有进这个会幕的时候呢，他们一定要洗手洗脚。那我们是祭司，我们几时侍奉神呢？我们几时侍奉神呢？我们是每时每刻在侍奉神，你知道每时每刻的侍奉神，那就告诉我们，我们每时每刻都要确保我们的手我们的脚都干净，我们的生命是圣洁的，不然的话我们不能够得到神的这个喜悦。有好多的基督徒或者好多的这些领袖，他们背后他们私底下有着一种不可告人的一种黑暗的这个生活，他们还有那个胆子站在众人面前讲神的话语。但是我要讲说，他的内心一定责备他的，他的内心一直胆战心惊，知道他有心里有愧，他不能够很好的被神使用，神的灵也不在他身上工作。那你要被神使用吗？那你就要确保你的手你的脚都完完全全的在这个洗濯盆里面被洗干净，让主耶稣的宝血洁净，让他的话语光照我们，这样我们才有资格，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侍奉神。那些站在讲台上面的，坦白说不简单的，若是生命有污点，若是生命有一些不可告人的地方，如果他站在台上，这个讲员可以看到你，你也可以看到那讲员，神也在看着他，怎么样能够面对呢？除非他能够像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那边24章16节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啊，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我们对神对人一定要有一颗无愧的良心，如果良心责备我们，我们就好好的按着神的话语的教导来到主耶稣面前求他赦免，不要让这个良心的责备被这个声音被压逼着，那你压着他，有一天他会爆发了， 要这个生命呢就会有问题了。我们求神常常给我们一个敏感的这个良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能够对得起神，对得起人。不洗的这个不洗濯的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很简单，其实我们知道了，二十一节，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不洗啊，就什么死啊？是吗？这么厉害吗？其实神呢告诉我们，在生命记四章二十四节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圣经常常把这个神形容为一个火来的，就是一个圣洁，他不容纳任何的罪恶，得罪他的他像火那样的来面对，来对付那些得罪他的人。所以人要特别特别的小心。那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就发现到这个亚伦的大祭司他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孩子叫做拿达跟亚比户，他们呢就不把神的话语呢当作一回事。圣经讲他们呢，他们献燔火，就是那火不是神所吩咐的，他走去献，不随随便便在这献。圣经说有火从耶和华那边降下来，把他们立刻什么烧死了。这是在利未记第十章那边，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神不是那个可轻慢的。你还记得或者我给你看这个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更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这是他们刚刚被案例承接那个圣旨，刚刚开始侍奉的时候，这个惨祸就临到了这个家庭。很荣耀吗？是的，做大祭司，做祭司是很荣耀的，但是你却不可以很草率，你不可以随随便便。那你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个身份荣耀不荣耀？很荣耀的，但是我们不可以让我们的生命被玷污，因为神的刑罚会临到的，神的管教会临到的。你记得大卫吗？当他犯了奸淫之后，那我这一个拿单，先知拿单呢，来所谓的警告他，介入他的这个罪行。但他之后知道之后呢，拿单对这个大卫怎么说？跟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不至于死啊。”其实呢，他犯了这个奸淫的事，神呢其实可以随时随地的把他击杀，但是是出于神的这个怜悯呢，他没有被击杀。但是神呢却惩罚管教他，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敌仇敌啊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啊你所得的儿子必要死。他跟那个八十八犯奸淫的那个妇人所生的孩子必要死，这表示说神不喜悦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当然接着下来你就读到了，他要赔上四倍，四个人会因着他的缘故呢而死。他杀了一个人，就是杀了这个乌利亚。神按照这个旧约的这个条例呢，要赔上四倍，你害死一个人，四个人要赔上他的命。 神的怜悯大卫，没有让他死。那这是在旧约。那在新约，如果我们得罪神，我们信徒说哦，不要相干了，我们得罪神没有问题的，神不会做什么的。其实不然的，你记得在这个新约的例子，新约记得这个亚拿尼亚吗？还有他的妻子撒菲拉，他们弃哄这个圣灵，他们把所卖的东西呢，没有完完全全的放在这个使徒的脚前，但是他却撒谎说：“哦，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已经给了你们。”其实他们自己本身留下一部分，啊，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谓的这样子的一个罪行，其实在现在的人来看来不是很严重的，但当时呢，因着他们这样撒谎，他们对圣灵撒谎，也就神呢的灵呢就击杀他。这对丈夫先死，后来呢，他的妻子也是死在使徒的面前。还有没有？还有的。如果你看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们常常读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等会儿，你看十一章第二十九节到三十节，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以患病的，死的也都不少。那就是在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啊，他们来到这个圣餐的时候，他们很草率，他们随随便便，他们让一些人在之前呢，他们自己大吃大喝，一些人饿了他们也不理，他们自己先吃，他们不慎重的对待这个主的这个圣餐。也就保罗讲，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以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所以我们作为信徒啊，我们要小心，千万千万不要让我们的手沾染上罪恶，因为这会带来一些可怕的这个后果，软弱、患病，甚至会死去的。但是很多时候是神恩待，神怜悯我们，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但是呢，总有一天这个罪呢必会追上我们，也是让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所带来的这个苦楚。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好好的常常的把我们的手把我们的脚给洗干净，有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们才能够很好的面对神，面对人。所以圣经就这样说，对不起，圣经就特别的告诉我们，我们呢要以敬虔呢，以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呢乃是什么？烈火。神不是可以与他细说，变为可以玩的，不是的。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必须要谦谦卑卑，必须要以敬畏敬虔的心来到他面前，因为他是烈火来的，他随时随地都能够把我们烧着的。他是一个爱我们的神，怜悯我们的神，但同时间他是一个公义的神。那到最后一点，我们来看这个盆的原料还有这个来源。若你看这个十八节，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所以这个原料呢是铜来的，铜
三十七。
这个铜啊，上次我们讲是代表着这个审判，代表着审判。所以这祭司他们知道，我不洗干净我的这个手我的脚，我将会受到神的这个审判，神的这个管教。所以神是弃慢不得的，我们要很小心。而且这个盆啊，它的这个来源是哪里呢？你看这个出埃及记那边38章8节，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啊，这个盆呢、啊、的这个铜是哪里来的？是那些妇人所用来做镜子的。在古时候啊，我们没有我们今天这种特别好的这种特别的这个用水银做的这些这个镜子啊，用这个银做成的这个镜子，它是用铜的。那这些妇人呢，他们当然他们爱美，但是呢他们因着主的缘故，因着神的缘故呢，他们愿意把他们的这个镜子呢献上来做这个洗濯盆。这表示呢他们看重神啊，他们看重神过于看重自己，他们注重内心的这个金钱呢过于这个外在的这个美啊。是的，从这个洗濯盆的这个原料，我们可以学习到，我们要注重的不是外在的，而是注重里头那种敬虔、那种敬畏的心。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不是说有那外表的那种有那种祷告啊，有那种敬师啊，有那种仪态啊。那当然，我不是说这种进食祷告都不重要，好的，但是不是让别人看。如果你有一个敬虔的心，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进食，好好的敬拜，那是好的。但是如果你做给别人看的话，那是假的。我们要注重心中，因为神是看我们心中的那位神，他看我们心中。那彼得前书3章3到4节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最宝贵的。神要我们什么？乃是里头，这是讲到妇女有长存温柔安静的心。很多时候很多人心中没有那种的平安，没有那种安静，里面很乱。那这样子的人呢，要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让神成为你心中的这个安息，成为心中的这个安静，让你能够显露出那种温柔的这个心。那我们也是在我们男的，我们也是要在神面前有这个内在的这个敬虔，内在的敬虔，好好的跟随主，好好的讨神的喜悦。所以呢，今天来到这个洗濯盆啊，洗濯盆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成圣。我们得救了，称义了，我们不停在那边，我们继续的要成圣，我们的生命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如果有什么肮脏，有什么污秽的话，我们就来到这个洗濯盆。那这个洗濯盆呢的水呢，是神的话语，是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像镜子那样照着你跟我。你一定要常常读神的话语，一定要用神的话语来 衡量我们的生命，衡量我们的行为。不然的话，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要求呢越来越什么降低。以前我们说不可以讲骗话，妈妈你说没有香港白色的骗话，白色的谎言没有问题。后来慢慢慢慢你说谎言也没有问题的，这个是人的这个弱点。我们求神帮助，让神的话语呢来光照我们，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准则，好让我们能够走一条说过一走一条这个圣洁的这个这个人生，好，我们的生活呢是圣洁的，能够讨神喜悦。那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主呢，你要相信，你要来靠着主耶稣进入那个会幕里面，进入会幕你就能够得到这个救恩，你就能够称义，就在神面前你是没有罪的。那这个是好的不得了的，一个在神面前称义没有罪，我们就有这个新的这个生命。那我们继续的靠神过一个得胜，过一个成圣叫生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求你去施恩，叫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常常来到主你的这个洗座盆面前，来洁净我们的身体，洁净我们的手，洁净我们的脚。因为我们若不洁净的话，主你就不悦纳我们的侍奉。哦，叫我们在世能够常常让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光照我们，来显露出我们的污秽，我们的这个罪行，好叫我们靠主耶稣的宝血再一次的个洁净，再一次能够被建立，能够被塑造，越来越像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给你，带领我们继续的有能力走这条基督徒的人生道路。我们如此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